给我指明你的道路，使我能与你同行。向我指明你的道路，我将我的盼望放在你里面，因为我心的呼求是爱你更多。带着你手的触摸而活，每天都更强壮。向我显明你的道路，这是我心的呼求。Stronger each day, show me your way.
Hallelujah. 真高兴来到神的殿，赞美主，赞美主。我说，我们盼望着下个周日圣餐，那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都觉得距离上次太久了。但今晚或者说是今天，我们想把我们的思想转向神的道。我信任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做点笔记，或者今天引用记下一些经文。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会探讨一些题目，那题目如此的广大。比如说我开始思考天堂，我一直在做很多的思考关于天堂。当我尝试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宇宙，我就想在这浩瀚的宇宙中，神怎么找到我们的。我昨天查考了一下，思考了一会儿，我甚至今天早上也想做一些相关的探讨。宇宙太浩瀚了，太浩瀚了，但我认为神有他的计划。我一直在想我们所在的这个小星球，这个小星球，当你读到任何关于宇宙的书籍时，你会开始问你自己，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充满了生命。就他们目前所探索的范围而言，他们甚至都还没有触及宇宙的角落呢。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发现生命。当然生命存在于某个地方，生命确实存在，但是在另一个维度，那是哈勃望远镜永远看不见的，那是另外一个维度，恒天器永远找不到的。但生命确实在那儿，那是永生。哈利路亚，我真高兴今天在其中有份。阿们，赞美主。你感觉好吗？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们不想打开圣经，除非你感觉很好。哈利路亚，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为一样事而敬拜，那就是他成了我，我能借着恩典成为他。请大家起立，我请万人弟兄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他成为了我，好让我能借着恩典成为他。他成了我，好让我能借着恩典成为他。他替代了我的位置，好让我能通过他的爱代替他的位置。他成了我，好让我能借着恩典成为他。再唱一遍。他成了我，好让我能够借着恩典成为他。 们。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最后一章，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66，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有66卷。正如布兰弟兄所说的，它就像是整本圣经的注释。所以我们要读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困苦、淋漓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天父，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时，我们不必读很多的经文，我们的心中就会满了问题，还有惊讶，你竟然能成为我们，使我们能因着你的恩典成为你，这是何等的荣耀！你竟降卑，付上如此的代价。你来扭转了罪，你能把不信扭转成信心。哦，神呢、啊、我们何等感谢你拣选了你的百姓，父啊，你的拣选和拣选超越我们的理解。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爱。哦，神呢、啊、你的爱已经驱使了你，借着你的爱，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人们在庆祝圣诞节，他们在商店和商场里面到处跑，花钱，把他们自己放在负债累累当中。然而主啊，你却努力的让我们纪念你白白的礼物，你付出了一切，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感谢主，我祈求，哦神呢、啊，我们不仅接受前半部分，也接受后半部分。敬你成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哦，主啊，让我们接受这份公义。主啊，我祈求公义的洗礼和信心的洗礼临到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为你的荣耀。阿门，阿门。你们可以请坐了。一个弟兄寄给了我们，给了我一个 DVD。我上周刚刚看过，他在说神是何等的伟大，他和画了一些图等等的，非常非常有趣。但他说的其中一样，我特意拿了一个小东西来演示，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他拿起了一个高尔夫球，用它来代表地球。他说，现在你们就站在这个高尔夫球上。于是他把高尔夫拿在手里，给了一些画面，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哈勃什么太空望远镜，是的，最近这个望远镜一直在展示他们如何能够观察到越来越远的太空，所以他试图让人们来理解这神的伟大，不仅仅是神的伟大。他并没有试图让我们觉得渺小，我也不会试图让我们感觉到渺小，但是就这个神的伟大而言，正如先知所说，他充满时间和空间，那是伟大的神。他必定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力量。他的属性必定是遍及了各处，也遍及这个聚会的会堂之中。然后他开始说，我们有困难，我们有问题。 Nathan 弟兄今天早上唱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都带着自己的负担，我们都有一些需要或其他一些什么，我们都在努力做出一些决定，但他一直试图把这些都放在一个相对的 角度来看待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说你们现在就在这个高尔夫球上，我们把这个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的神的伟大来比较起来。所以他说我让你们飞起来，飞到纽约去，走到泛美大厦的前面，还有多少层我也不大清楚，我自己进过那个建筑。但他说你进去之后，然后你把这个高尔夫球放在人行道上，然后他又说当你看着泛美大厦跟那个摩天大楼有多高，你再把五个高尔夫球架在了顶上，他甚至你都找不到跟这个高尔夫球有关的第一颗星。他说我想让你看看这颗高尔夫球，找到你自己，然后想想你的问题，你的疑问，你要做的决定等等，所有这些都变得非常非常渺小。当你开始思考神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位伟大的神，阿们。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都无法触及到他，但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好的描述他。但就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而言，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神提出来的。他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呢？不是这样的建筑，而是真正的家。家在哪里？家人在哪里？经文使用过的词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家庭。我多次谈到这一点，它可以指的是属于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以是子孙后代的居所。我想神作为神，他为什么要问我们人呢？我们算什么？这么渺小。你问神，问你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我们能做什么为永恒的生命？你知道这世上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意味着什么呀？我有过一点这样的，多少年前，也不算太久，几个月前，我们开车去了 Euclid， 在那里的印第安人保护区，我们曾经跟土著居民一起。当你去那里的途中，你会经过一个叫做麦克米伦公园的地方，那里有些树，冷杉树已经长了几百年了，其中的一些在一些巨大的风暴中倒下了，巨大的树横在地上，有些依然屹立。你就站在其中的一棵树前，你往上看，看那个粗糙的树皮，然后你告诉你自己，当你死了，消失化为尘土的时候，那树皮还会在那儿。你就开始思考，这个树值多少钱？我是个人，我在呼吸，我有完整的循环系统，我有生命在我里面，我有灵，我有魂。这棵树不过是个树木而已，即使我离开了，那个树还在这儿，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好渺小呀。而事实上，神会看着人类，看看这世间的造物，你必须最终得承认，这个创造在神的心中占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人也占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神让山立屹立数十万年，他们是什么？不过是些石头、青草、树木，其他的。而它永远会存在，而我们还只不过是个过客，在时间的舞台上匆匆掠过。但神俯瞰着世人，他一定觉得有什么特别，作为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作为我们人类，一定是有什么特别，他如此的关心我们，甚至自己来制定救赎的计划，来扭转这必死的局面。 这死难道不可怕吗？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死是很可怕的，苦难很可怕，战争太可怕了，所有的这些苦难啊，暴力啊，都太恐怖了。你想想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邪恶和罪存在世上，而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永远不该习以为常，我们不是为此而造的。阿们。所以神在问，你为我造的房子在哪里？我仍然在讲引导，即如何实施引导。但今天我想谈一个主题，我希望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题目。我想谈一谈家庭它的开始和家庭的结束，我要往那个方向来走，迈大的步子在时间当中。伯兰丁说，说到家庭的开始，家庭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我读到你为我建造的房屋在哪里，建造的家在哪里。我们是尘土，从尘土造出来的。伯兰弟兄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说我们吃土，因为我们所吃的一切都来自地，你的蔬菜、你的动物、你的肉，其他任何东西都来自于地球。我们是尘土造的物，我们吃尘土，最终要归于尘土，我们本身也是尘土。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是一个永恒的造物，我们是永恒的存在，我们吃永恒的道，我们吃永恒的道，那是因为我们是永恒的，我们是道啊，成了肉身。我们吃道，因为我们是道。你需要认真的、深深的思考片刻。我们提到这个信息，如此在我们信徒中间随意的提起来，如此轻率的提起，但我希望你们认真思考这个信息。你知道，当这信息来的时候，波亚弟兄实际上传道和服事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众人，知名的人士、传道人，男的、女的，凯瑟琳·库尔曼，一长串的名单，汤米·奥斯本、汤米·希克斯、奥尔·贾格斯、奥尔·罗布斯，不胜枚举。伯明翰的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哈里尔在一次谈话中对我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我开始那本书是凡事都可能，如果你书店有售你可以买到。他说，我逐渐意识到这一场复兴或这场属灵的运行实际上改变了美国的格局。他说，所以我想弄清楚这些人他们的动机和什么在驱动他们，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在我研究的过程中，他说我收集了所有这些人的资料，他说我收集了这些人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点是威廉·伯拉罕这个名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说，我会在奥罗·罗伯茨的见证中找到，如果那个人已经去世了，他说我就是在和他的遗孀们说话。他说，我在欧尔·加格斯的证词中找到他，我在格兰特的证词中找到，汤米·奥斯本、汤米·汉克斯他们的见证中找到，一直冒出来这个名字，似乎在他们人生某个阶段，这个名字像是点燃他们热情的火炬。他说，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他说我最好搞清楚他是谁。他说，当他这么做之后，他说我注意到你把他放在了你书里的第一名。他说，是的。我说，你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你是个教授，你告诉我你还曾在奥洛罗伯茨的大学任教。他说，奥洛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奥洛会是什么感受，当你把伯拉罕弟兄排在第一位， 他说一开始说这是两个伟人，一个是奥罗罗伯茨和威廉布拉罕，你把威廉布拉罕排在第一位。他说他不知道，他不喜欢这样，但无论如何的是事实，他就这么说的。我说我注意到在你的图片栏里第一张照片是布拉罕弟兄头顶着火柱，那是在德克萨斯州的 Houston 拍下来的。他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说你知道一定有某种原因，为什么他特地飞过来跟我交谈，因为他听到我在史里夫波特一个电台里听到我提他的名字，史里夫波特，新奥尔良，对不起，本身就是一个很奇迹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帐篷里举行过一场又一场的聚会，震动了整个美国国家，当时是超自然的能力。然而今天这些人的声音，谁还能谁的声音在回荡？你问问你自己，那是谁的声音？在凯瑟琳·库曼之后，他有过各样神迹奇事。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祝福，我们说的是某种元素，某种组成部分，在那个声音里面把整样东西放在了一边。即使他的语法很糟糕，他英语不怎么样，只有七年级的语文化水平，家境贫寒以及其他种种，并没有历史背景，没有良好的家庭出身等等，但即便如此，他的声音中有一些元素使你今天早上能坐在这里。我之所以要让你仔细听，你们好好的听，因为这个元素是永恒。当你听到这道，当你听到这个信息，那个声音，你实际上是在吸收永远的生命，你正在汲取一些不属于这个星球的东西，你正在汲取一些属于超自然、属于永恒、属于天堂、属于神的东西。你们离开这个聚会，可能会去某个地方，可能会吃点东西，你们吃的是尘土，因为本身就是尘土，最终会化作尘土。但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因为你们是一群人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在那个声音里，在那个声音里有祝福，人们得了医治。我说的不是医治，我不 说的不是神迹，不是超自然，我说的是道，道中的元素实际上是永生。那些相信的人就有永生，他们来自永恒，他们也将归回永恒。我们不是时间的造物，我们是永恒的造物，这就是我们在这儿的原因。我们正在接受它，不仅仅是在这里，我们在接受它，消化，他们在思考，他们在相信它。正是这些元素组成了神的家，甚至创造了你的那个种子也不过是尘土罢了。但是有另外一种种子，哈利路亚，你重生是借着另一次的出生。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谈论重生重生重生，都不明白，对这个词毫无概念。但永生的种子，生命，永生的种子是神的道，你听了它，你相信它，在你里面有一种本能，有个种子在你里面，你相信这个道，你根本无法解释你为什么相信，但你就是相信。而唯一能满足这种信心的，就是说出的道。经文说，因为房子可以指整个家庭。圣经说，以赛亚五章七节，别翻到那里，因为我还有好几节经文要读。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以色列家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那就是耶和华的葡萄园。撒加利亚说，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现在要浇灌大卫家，不是以色列家，而是大卫家。我想这指的是他家族的所有的后裔，或者是他统治过的所有的地方。撒加利亚书13:1说，到那日必为罪与污秽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源泉，他要开一个源泉给大卫家。先知指的是第一个家庭，他所说的第一个家庭只有两个人，亚当和夏娃。他说，记住，在我看来，那个米开朗基罗在纪念碑上创作的摩西这个杰作被击打的那一下，正是这一击打开创了他杰作的 侧面，使心腹得以显现。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这一点，我在想讲台上也有人好像是 Tom 弟兄提到过了这一击打，他说这成就了杰作。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杰作的家庭。我刚刚读了这段话，我又读了一遍，因为我想重点强调这个，他称之为杰作的这个家庭。他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伊甸园里是一个杰作的家庭，那是何等美丽如此的讨神的喜悦，直到神安息了。他说我要安息，神说我的安息之所在哪里。他在问以赛亚，当时以色列正处在他们的困境，他们不得不派先知来呼召他们回归到道里面。现在他借着以赛亚的口，在以赛亚书的结尾，就是66章，再次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先知说这涵盖了整本圣经，到最后的最后他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语气，我的家人在哪里？在老底家，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人在哪里？我的人在哪里？在这混乱之中，在这黑暗之中，在这存在了数百年的宗教之中，我的家人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举着圣经传讲圣经用了我的话语的人，那我的家人在哪里呢？我的安息之所在哪里呢？我要安居在哪里？我要跟什么人安居在一起？那些人去哪儿了？我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是时候差遣以利亚了，哈利路亚，是时候恢复这道了，给他们带来种子，让我的家庭重生。哈利路亚，起初的家庭，结尾的家庭，神甚至借着以赛亚发出呼喊，因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天是我手所造的。他知道人类会拥有哈勃望远镜、空间站、探测器，前往遥远的宇宙深处。对他而言，没有什么遥远的地方。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他也许站在那儿微笑着。他们就走了那么远，飞到了100英里的高空。100英里算啥？连弹一下神的手指都算不上。还有个俄罗斯宇航员说我可没看到神。哦，可怜的造物，他甚至都没走出地上的雾。我可没见到神。现在有位旅行者要去往数百万、数亿英里之外的地方，还要旅行数年才能达到某个太空。我的意思是，当我读到距离和浩瀚宇宙，伯兰弟兄在最伟大的征战说，他和其中一个弟兄在一起，他们看着两颗星星，他说这两颗星星之间的距离，他们看起来好像挨在一起，但实际上比我们离他还远呢。这殿宇在哪？神知道他们在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科技水平，但他差来的信息比这更先进，比所有的科技都先进。 比我们透过任何望远镜所能看的都更远，都更先进。我们透过信息，透过话语能看到更远的地方。事实上，先知站在地上，他能看得更远，远远超过望远镜。他说，你去过医生诊所吗？然后我听见医生在说话，望远镜能告诉你这些吗？不能。望远镜能听到医生在说什么？这就是他们说的，这就是我想要连接上的那种智慧。我想跟他连接上。望远镜能告诉你你得了癌症吗？你头顶笼罩着阴影，你成了死亡的阴影，现在我看到它消失了，你得医治了。望远镜能说这个吗？旅行者号能说吗？飞船能说吗？不能。我们连接到了另外的一种不同的飞船上。哈利路亚，朋友们，这是真的，这是现实，这不是一堆的电线，一堆锡金属飞来飞去。哈利路亚，我们有真正重生的宇航员。我不是在空谈一堆的热情，这是事实。我必将恩典浇灌在大卫家，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有一源泉为他们敞开。所以这第一个杰作家庭，他称之为杰作家庭。当他安息并信任他的杰作时，他的仇敌来了。他进来发现了这伟大的杰作，然后用他的诡计爬进了花园的墙下，破坏了这美丽的杰作。我称为杰作家庭，他破坏了他。他破坏了他，使得他倒塌了。圣经告诉我们，这古蛇比田野里的任何野兽都狡猾。他是耶和华手所造的。他对女人说，你们可以去读圣经，古蛇从没有对男人说过。他对女人说的。圣经说，女人对蛇说，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交谈。神的先知说，古蛇撒旦借着古蛇吸引了女人的头脑，但神吸引的是我们的心。这第一个罪的后果是家庭的分裂瓦解，带来了彻底的混乱，这个家庭彻底的混乱。我要再说一遍，不信的后果导致了家庭的分裂。实际上她根本就不该跟古蛇说话，因为她的丈夫是她的头。使徒保罗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教会里有什么问题，她应该去找这头，去找丈夫问。我不在乎你喜欢不喜欢，圣经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神的道。所以我不是在谈论家庭，但是你们会从这次聚会中得到一些东西，这会带来益处。我说不是因为我觉得这很受欢迎，只是因为我得到了启发。所以第一个罪是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先知说罪就是不信，对吗？第一个罪是夏娃犯的，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竟然整个事情的根源就在于此，不相信神的道。你只要相信神在这里所写出来的话，你就不需要相信任何东西。你只要相信神在这里所写的，你就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家庭这个杰作堕落了。他说他本来是如此的美丽，他如此的讨神的喜悦，直到他都安息了。这只是一件事，让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谈这事儿，还有在网上收看的人，无论是他们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国家，他们的离婚率可能比其他国家略高一些，但在北美，我并不是在宣扬这一点，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前几天我听到北美地区 的离婚率的数据，我记不清具体的百分比了，他们在讨论离婚率。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高达50%甚至更高，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高达70%左右，第三次婚姻的离婚率高达85%左右，失败的婚姻，我说的不是这些，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也许是因为离婚，也许是因为家庭破裂，还有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有些家庭虽然表面上还在一起，但实际上已经分开了，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不是神的秩序，这不是神对信徒的计划。对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在说的，对着那些曾经受困于破碎家庭或功能失调的家庭等等问题的那些人说话，我只是想说，我今天早上还不是要谈这些，我只想说，我们有给他的答案。我也许没有答案，但神的道有答案。圣灵，圣灵的计划有计划，不涉及来拆散家庭、拆散亲情、伤人伤心，这不是神的计划。然而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圣经也谈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谈到了，比如男人不想留下离开了，女人不想留下离开了，他说你知道，伯兰弟兄说你对此无能为力，伯兰弟兄也说你对此无能为力，我不是在谈论这个事情，那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现在说的更多的是神的家，整个的家庭单元，杰作的家庭如此美丽，使他心里满足，直到他安息了。我想你们跟我一起往前走，你们得非常专注，根本就没过多久，他的安息就被忧伤所取代，他就开始后悔自己造了人了，在地上。为什么那个击打或者那个伤痕之所以成了杰作，就是因为那个将神的属性从他的怀中唤醒了。我要再说一遍吗？正是因为那个堕落，那个划痕，你记得我不久之前，不算太久之前说过，神允许某些划痕的出现，有些罪是咎由自取，有些罪是神允许的，也许是环境使然，也许是撒旦趁虚而入，而神出于某种原因往后站，袖手旁观了。神知道撒旦会从墙底下钻进来，神知道古蛇会对夏娃说话，神知道他的种子要被播撒在他的体内，神知道该隐和亚伯会出生，他知道这一切，但必须被划伤，因为正是这个划痕使得救主从神的怀抱中诞生出来了，一个救主诞生，一个医治者诞生，一个生命诞生，永恒的生命给堕落者预备的，显明神的伟大，无法用其他方式显明，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思考范围，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超越我们的思考，所以你不妨接受这一点。如果我们试图思考，我们就思维的空间就被耗尽了，但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告诉我们，后来当人在地上开始翻烟的时候，这些事就发生了，这是很多代以后的事了。现在我们从最初的杰作家庭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了，人在地上增多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我的灵就不会长久的与人相争，因为人是属血气的，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地上有巨人。后来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结合生了孩子，这些孩子们后来成了上古英武的有名的巨人， 神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注意这节经文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现在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转折，你肯定读过很多遍了，毫无疑问我也读过很多遍了。这件事让神懊悔了，然而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末了，而这事让神懊悔了，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用悔改懊悔这个词。我这次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仔细地探讨这个问题，这使他心中悲伤。这里有两个元素，一是他后悔造了人在地上，而希伯来原文这个词非常非常奇特，实际上它非常奇特，因为它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在他后悔这个词中，它意味着主的后悔。后悔这个词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悲伤和痛苦，第二是安慰和慰藉。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很难，但思考片刻，这里所用的悔改、后悔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悲伤和痛苦，另一方面是安慰和抚慰他自己。因为悲伤和痛苦是已经发生事情的结果，而安慰和抚慰又来源于什么呢？是因为神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他知道解药，他有医治疾病的良方。正如 Richmond 拉比在这里所说的，在罪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有了解药，所以他安慰。现在神，我要继续讲一会儿，这里是神，有邪恶，有罪，因着被击打的杰作带来了如此大的悲痛，挪亚的时代已经来了，安慰之处在于我要给大地施洗，我要重新认领它，我要重建它，这是安慰的部分，这是慰藉的部分。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他是同一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此看来，耶稣基督是同一位跪在克西马尼园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经文说他可不想去，但经文说他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而欢喜，这就是安慰、慰藉和喜乐的部分。每个在座的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曾跪下悔改过，如果你没有悔改，你就没有得救。但当你跪下或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也许会是哭，也许会是忧伤，为自己的罪感到伤悲。经上记着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悔改来，这是经文，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悔改来。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时，会发生另外一件事。当你悔改，真的悔改时，这个安慰会来到你的魂里面，未来会不同，未来会非常光明。这是悔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过去或所发生过的一切感到悲伤和痛苦，但当你成就了悔改之后，就会有盼望，就会有安慰，就会有喜乐，一切都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要把彩虹放在云里，我再也不用雄水来毁灭地了，结束了，哈利路亚，我再也不毁灭有血肉的了。他后悔了，但他得到了安慰。神能如何拥有这一切我不知道，但圣经是这样写的。 所以悲伤和痛苦孕育了救赎和补救方案。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治疗方案胜过疾病本身，治疗方法胜过一切，救主胜过需要被救的人，医治者胜过任何的疾病。你们可以说阿们吗？补救方法更大，哈利路亚，喜乐胜过悲伤，天堂胜过一切的疾病，天堂胜过地狱，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地狱根本不会永远存在，天堂是永恒的，天堂是永远的，哈利路亚。永生，永生胜过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他说神给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是亚伯兰，显明了他将要做的，通过以撒的种子，他要赐下他的独生子基督，被杀在天地之间。当太阳落山，大地陷入黑暗的时候，神在那里把他撕开，把他的魂从他身上取出来，和地上的万族立了约，以一位救主，这个约比你这毁约的人更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说到一位救主，这位救主从父的怀中而出，先于耶稣基督救主。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神的怀抱或神的思想中，他就深深的在那里，因为救主在创世以先就已存在，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在世界从神的思想中出来之前，神已经制定了计划为神人的堕落。看哪，我想当神或许要审判地球毁灭他的时候，他会用水毁灭他，但挪亚和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看到神在他的悲伤和痛苦的状态中说他后悔造人了，但一定是在他头脑的深处，他自己的话语在回荡，他自己的想法在对他说话。看哪，我是一切都更新了，那就是安慰的部分，慰藉的部分，我会将一切更新，我会重造我的家庭，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一切，哈利路亚。我要跟我的家庭同行，你们跟我在这充满坎坷的旅程中，不要太担忧，一日日复一日，这看起来太不起眼了，因为神说他要将一切更新了，你要与我同行，我要有我的家庭，他们要有我的形象，哈利路亚，我要浇灌一切在他们身上，他们来自苦难，苦难不复存在，他们来自疾病，疾病不复存在，他们来自家庭破碎的地方，我要把他们带入一个家庭永远不会破碎，我要更新我杰作的家庭。孩子们，我现在想对你们说，真的就在此刻，当我们说弟兄姐妹的时候，那可不是什么空空洞的话语。我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彼此疏远，让我们宁可彼此独立，但在我们即将加入的家庭和你们现在所在的家庭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群信徒的会众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感到很亲近，我们应该体验到更亲近，我们不应该彼此保持距离，我们应该更像一家人一样。如果你来自不同的，你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籍，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看着那个小小的高尔夫球，这国籍算什么呢？他们一点意思都没有。你来自哪里？你的问题等等，这个那个都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甚至不值得一提。但是神的家，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如果你因着神的灵重生，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你们之间有弟兄之爱，你们有弟兄姐妹，这是个真正的家庭。耶稣甚至说过，当门徒说你的母亲在那里，你的弟弟们也在时，他说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并没有不尊敬玛利亚。那个天使造访过玛利亚的，他并非不尊重这一点，他只是在问他们是谁，他想让他们知道，那些听神话语的人，那是我的弟兄，那是我的家人。我讲明白了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要讲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时代了，那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连续性，你可能要到我故事快结束的时候才会明白。现在我们来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路加福音十七章中两个地方提到了挪亚时代和罗德的时代，注意这两个地方，也把它们记住。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时代，一方面是对堕落的受造物感到忧伤，另一方面救赎的计划正在逐步展开。就在那时，神向亚伯拉罕显示这两块撕开的筷子。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日子里，这使神心里忧伤了，让他感到了痛苦，那是疼痛，也让他感到烦恼。圣经告诉我们，罗德使亚伯拉罕的一魂烦恼，所以在罗德和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的子孙和他们的家庭，仔细听我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罗德和亚伯拉罕，我朝两，他们两家朝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圣经说到罗德，彼得说到，说那个义人，那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义人住在他们中间，住在所多玛，他看见了，听见了他们不法的行为，使他的义人的魂感到痛苦。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事情，老实说，有时我几乎能感同身受罗德，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所看到的、所听的，确实令人痛苦，魂里痛苦。但我有更重要的道，有一位先知出现在了现场，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那一群。哈利路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那一群。你可以加入任何你想加入的群体，但我属于亚伯拉罕的那一群，我要为他做见证。你们也需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那一群。但他使他一人的魂忧伤，忧伤就像是一种折磨，是一种疼痛，这是一种测试，对一个人内在品德的测试，品格的测试。而烦恼指的是骚扰或打扰那些正在挣扎的人，所以罗德非常烦恼。我讲的慢一点，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细节。当罗德的魂感到烦恼的时候，当罗德的家庭濒临分崩离析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却日益增长，他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坚固，他的家人因着对神应许的信心而重新团结起来了。神有个应许说，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父，他看到了给他家庭的应许， 因为他表达的就是神所表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中书说，我的家人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说的，神要继承我的产业，我的家产。他只是在传达神的声音，神在说我的家人在哪里，就是这继承应许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我的家人在哪里，我的儿子在哪里，我的孩子们在哪里。哈利路亚，这些人要从我的腰中所出的在哪里。这就是信心的种子，这是一个全新的血脉，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们听我说，作为信徒，你们有元素，你们有一种信心的品格，大过你们今生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只不过是必朽的人，但是你们的信心将带你们超越着死亡。所以他越来越坚固。过了一段时间，当罗德的一家分散的时候，他的女婿们根本就不愿意来，他女儿的丈夫们不愿意来。这时候两个天使，两个使者说，快离开这里，快快的，我们是来摧毁这一切的。他勉强说服了他，他几乎无法说服他的家庭，他无法说服他的整个家庭。他女婿们不愿意来，女儿们走了，他妻子也走了。在路上他变成了一根岩柱，因为他回头看了换过去的生活，觉得那是多么美好。他待在那儿像一个雕塑，回头看根本毫无意义。如今他的家人更加支离破碎，女婿们不来了，留在索多玛了，妻子属在沙漠的中央，化作一根岩柱，或者是火，不是火柱，是岩柱，只剩下他两个女儿了。我还没说完。他们说，我们的父亲的种接下来要怎么延续。于是他们灌醉了他，那个长女和他同寝。儿子出生后，他说这是摩押，那个小女儿与他同寝。他怀孕生子后，他说这是亚门。你会发现这两个是罗德的那一群和亚伯拉罕那一群的敌人，对吧？所以我现在要带你们快速的穿越一千年，去那里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谈一谈亚伯拉罕的这一群人。好嘞，路亚。罗德做出了这些决定，他要离开他的家庭，实际上正在四分五裂的时候，我想快速的对在座的各位说一说，也许有些人是为了不信的未归信的家人而祷告，你们千万不要有片刻为此失去信心，要纪念他们，持守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们的信心比罪更大，你们的信心比魔鬼更大，你们的信心比任何抓着他们的东西更大。哈利路亚！我拒绝那些仇敌能够掌控那些我信心所认领的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上的一切更大。我需要再说一遍吗？让我们一起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它比酒精更大，它比毒品更大，它比地狱的魔鬼更大，它比撒旦本身更大，因为它是基督。永远不要失去，永远不要失去这个视线，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他告诉亚伯拉罕，我现在在读耶和华以勒，他说你第一下头数数海边的沙，他说我数不清。神说那你抬头数数那些星星，他说我数不清。而先知说，从尘土到星星，哈利路亚，我们出自尘土， 你吃尘土，昨天吃尘土，今天早上吃尘土，你还会吃尘土，因为你本是尘土，也要归回尘土。但因为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种子，你要从尘土升为星星。亚伯拉罕的种子从地上的尘土到荣耀的星星。我现在停在这里，回到我最初所说的，听众，相信这一切是从我内心发出的，如果不是，我就会离开这里，把它留给随便谁。这个信息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它，并不是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它上面，也不是因为我曾和先知在一起。这个信息，我挑战任何人，他们给我找一个能比他的，我不在乎他是摩门教的约瑟·史密斯还是耶和华见证人，也不在乎他是五旬节的，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为那些病人祷告，见过神迹奇事的人，我对神迹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谁有着道，谁能说出这样一句有各种元素的道，没有人类能做到，人类无法说出这样的道，没有人类能够说出这道，神已经说了，我就可以接受它，吸收它，因此获得永生，借着它。哪里有这样的话语？哪里有这样超自然的声音？哪里？我们需要好好的寻找它，一旦找到它，我们就要紧紧的抓住它，拥抱它。它是你通往天堂的门票，也是你离开此世的门票。看看你自己，说我是尘土，亚伯拉罕，看看这尘土，看看沙子和大海，你能数得清吗？不行，我数不清，其中有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身体如此有限，如此的微不足道，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子。但是你看天上，仰望星辰，我要借着我的话招呼你们，我要把你们从尘土中招出来，即使你死了，我也用同样的声音将你从尘土中招出来，我会把那些原子重新放回去，我会把你们放在天上，你们将成为新一颗神的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我们正在吸收到我们必修的身体中这永生的生命。伯兰弟兄在《为什么是牧羊人》这篇道里面说，他说你出去吧，亚伯拉罕，数数海边的沙子。然后他回到经文说，他们根本数不清楚，无法数清，让你仰望天空，数数星星。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绝对不可能。他说我的种子也将如此。然后我们看着这个信息，他接下来要说的，我们看着这信息，你们看这信息，你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听我讲道，你们来看，来是为了看这信息。我告诉你们，看这信息，它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的？它是否有超自然的元素在里面？是的，其中有。当你接受这信息时，你就吸收了超自然的元素，说我相信它。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些热麦片儿，我吃了一片吐司，喝了一杯咖啡，我还吃别的了吗？我年纪大了，记不住所有的东西。吐司去了某个地方，麦片去了某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但我得到了一些力量。不管怎么样，它竟然产生了某种神迹。你接受神的道，你消化吸收的信息。伯拉弟兄可能说，我只是去钓鱼了，事情就这么发生的，我只是去钓鱼了。他可能说，主如此说，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信息，这就是呼召，我对信息负责，这会贯穿你整个属灵生命的另一部分。你会说，荣耀归给神，我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更加坚固。这对你来说是现实吗？你们有些人看着我，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不可能的那个处境。如果是你的儿子或女儿深陷最终被束缚的如此之深黑暗，你怎么能知道 在最后的一刻，甚至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说，哦，神啊，求你怜悯我父亲的神，我母亲的神，我信主的父母的神，哈利路亚，我妻子的神，我丈夫的神，求你怜悯我。神会怜悯他们的，因为他会尊重你的信心，对他们所留的信心。我只问你，这一切值得吗？值得活着这一生吗？值得。哈利路亚，你里面的信心要把他们带到永恒去，因为神向你应许了，他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他的应许。如果你相信，我必成就，他不是这么说的吗？神并不会详细的解释说，如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就难说了，也许无药可救了。不不，他说，我已经付上了代价，一切都已成了，如果你相信这个应许，你就必得着。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它多么不可能，我们是要宣布这有多可能。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信息，是这个牧人先知的信息，从尘土到星星，这个信息贯穿其中。即便我们必朽的身体有死的权势在身上，终将带我们归于尘土。虽然有死亡，死亡存在着必朽的身体之中，然而我们此刻在这里，我要代表另外一种生命存在着必死肉身中的生命，那就是永生。我已经领受了神的道，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时候的信息，神所差来的我已接到了，我已领受了。我告诉你们，我向你们宣布，你们正在领受永生，即使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能为此欢呼喜乐吗？我不知道那个吐司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最终去向哪里，我不知道我们所读的经文它会产生什么果效，我不知道。我今早听了一盘磁带，希伯来系列讲到的一部分内容，我不知道信息重重落到哪里，他们已经悄然进入我里面。哈利路亚，我把一切交给神，由他成就我生命中的一切，他会供应。你我要做的就是听，相信，相信，再相信，你别无选择，你没有别的可选。相信他，年轻人，孩子们，相信他。你我面临着看似不可能的困境，看起来绝对不可能，你要坚定。你们这些妻子、丈夫，不管是谁，你要坚定，站立在神的道上，神的计划上，为了神给你安排的位置。无论你是丈夫、妻子、年轻人还是孩子们，孩子都有自己的位置。虽然我们必朽的身体有死的权势，会把我们归于尘土，但另有生命依然存在。你相信使者吗？如果我读，你会相信吗？有一种生命，哈利路亚，的确有一种生命能够复活你，飞到星辰之上。我们会问，身体里有死亡吗？是的，有。这身体里有生命吗？是的，也有生命。这死亡会把我带到哪里？归回尘土，除非被提发生，这身体终将归回尘土。但神如果认为合适，即使我们还活在世上，你此刻所听的同样的道，你此刻所相信的同样的信息，这个信息有一种元素，它会改变你体内的原子。年轻人，你听我说，终究有一天你们会老去，你们需要一些东西，你需要一些东西来改变你们身体的元素。你们已经听过了这道，信心会紧紧地抓住它。我们不会都要睡觉，而是会改变，会在一瞬间，在一眨眼之间全部的改变。教会时代的第一位使者和最后一位使者来到地上，给你们一起给你们这个信心。哈利路亚，在你里面的生命将会带你高举，超越星辰，到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之地。神将更新这个地球。如果你们想知道他在 萨迪教会时代这篇信息里，他说我要承认，他引用经文，他说我要在我的父和圣天使面前承认他。伯兰弟兄称之为天上的点名。约伯问道，说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我要在一切为我所定的日子等候，直到我的改变来到。你呼，我必回答，你必渴慕你手所做的。他说伟大的牧羊人正在按着名呼唤他的羊，这是神创造的声音。我们有神创造的声音。今日的使者说要有松鼠，于是就有松鼠。今日的使者说我必将悔改的儿女赐给你们进入家中。这是什么？这是神创造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次拉动是和这道说出的道认同。你能接受这第三次拉动吗？虽然他肉身不在这里，但没有第三次拉动。我们有第三次拉动的声音。他说神创造的声音正在把他们从尘土中叫出来，或者在尘土中改变他们的原子，即使是这些不会睡觉的人。我希望你们足够属灵，是同一个声音，把他从地上召出来，把他从尘土中召出来，会改变他们的身体，没有区别，这是神的声音。当你听到伯兰弟兄说的话时，我要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维度说，这是主如此说，那是谁？那是神在说话，他并没有别的声音，那是同一个声音，他会把他从地上召出来。你说那会怎么发生？他们已经死了，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他们死在信心当中，他们死于信心当中，那是给那些死在信心当中的人而发的声音。当时候到达，当时候和事件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将从坟墓里出来，那横扫经席卷信徒，他们将因着你现在所听到的那个声音而彻底原子改变。你现在所信的，在这间教会里面做见证，说明你相信，你相信这个信息。这是为什么你来这个教会？这个声音会改变你们的原子，你会发现这个身体里不仅有死亡，还有生命，生命击打死亡，永生击打这必朽坏的。我们必复活，哈利路亚！你们此刻就拥有这种生命，哈利路亚！被提就是在点名，他就是点名，他在呼叫谁？是他的家人，哈利路亚！他最后的家人。起初家庭的分裂，最终家庭依然存在。在家庭支离破碎的时代，神通过他的道告诉你我，不仅通过他的道，也通过他差来的声音，这声音有能力召回所有的人回家，只要你相信。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能逃脱神的眷顾。相信吧，相信吧，对你自己说，我已经领受了这个信息，我已经领受了神永不朽坏的种子，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我是神的女儿，我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1000年之后，我要快快的讲，100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罗德的后裔会再次相遇。他在历代志下 你不用翻到那里，历代志下二十章一节记载了这事。此后摩押的孩子们和亚门的孩子们，又有亚门人以外的其他人，那是从那个他的长女和幼女生的，是罗德，还有那些亚门人以外的其他人一起来攻击约沙法。除了亚门人以外，还有其他人也来与约沙法交战。有人来告诉约沙法说，有大军来攻击你。他们总是以大军前来。约沙法怕了，决心寻求耶和华，宣告禁食。如果你心里有点惧怕，那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并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犹大人聚集在一起，祈求耶和华的帮助。这是全家人，不仅是约沙法，也不是传道人，而是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说我们要宣告禁食，要为此事寻求神的旨意。甚至犹大各城的人都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站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中，在耶和华的殿里，在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父辈的神呢？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统管外邦外国的吗？外邦万国的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敌吗？我们的神呢？你不是曾在你们以色列面前赶出这地的居民，将这地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种子永远为业吗？要看看他要回到哪里去。我面对的是罗德的子孙，如今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来自另外一个家族，我是信心的后裔。这整个的大军，这强大的势力，所有的敌人来围绕攻击我，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来攻击我。呼求你所信靠的神吧。你难道不是神吗？你难道不是更伟大吗？你以前不是赶出过他们吗？你不是救我得自由，脱离这罪和这不义吗？你是那位神。哦，现在来吧。哈利路亚。现在看呢，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和摩押人的孩子，他都不让以色列人去侵犯他们。他们是罗德的孩子们，摩押和亚门，不要侵犯他们，不要打扰他们，不要去你们的路上。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不肯让他们入侵，但你却离弃他们，没有毁灭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毁灭他们。约沙法祷告说，看哪，我说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报复我们的。我们不愿入侵他们，不愿毁灭他们，如今我们却因此招了报复，他们想要攻击我们。他说你不肯让我们把他们赶出去，看呢，我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报复我们的，要把我们从你赐的产业中赶出去。这是区别所在。我刚开始讲到就得赶紧结束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前往你产业的旅途中，当你前行的时候，不要践踏他人，不要用信息把他们切成片，你只需要平静地前往你的产业。如果他们转过身说你不能去那，你不能相信，你不能这么做，那你就忽视他们好了，说我必须从你们上面过去，我必须从你们身边走开，我必须离开你们，我必须离开，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救恩，你们听着呢吗？我要为你祷告，我会认领你，但我不会被阻拦，我不会被逐出我的产业，我已经在这里了，我不会否认这一点。神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你们从没听过你们的先知这样告诉过你们，不要因着众多的人恐惧惊慌，因为这场征战不是你们的，而是神的。你们不必在这场战争中征战，对你们自己说，你们要摆阵站着，观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哦，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日你们出去迎战他们，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领受这应许后，他并没有欢呼雀跃说我们是得胜者，他反而伏伏脸伏于地。犹大众人，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伏伏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神。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我所说的话，他们已经欢呼喜乐了，就像小孩子非常高兴听见你说我去镇上给你买好的冰激凌，高兴极了，他们太高兴了，他们还没吃着呢，还没尝到呢，他们却如此高兴，因为他们尝到了你说的话，尝到了你的承诺。他说他们次日清早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瑟法站着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谁需要最后那句话，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那时候还没有得胜，但他所说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相信神的先知，这样你们就必亨通。你需要个人的拯救，这样你就必亨通。你需要你的家人，这样你才能亨通。为什么？因为你是孩子，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你有权拥有它。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必须说约沙法说的对的东西。相信他的限制，这样你们就必亨通。我没时间了，也许我们下次再讲。我想告诉你们我要去的地方，我知道你们足够属灵，你们能够领悟，你们跟得挺紧的，太不可思议了。从亚伯拉罕、索多玛之后一千年才到这里，他们现在又出现了。现在我要去到几百年后，到达来到耶稣的时代。耶稣说，当你们看到罗德的日子，再次看到罗德的日子，那就是我要启示我的日子。哈利路亚。我想再指出多一点，当罗德经历他的苦难，两个使者喊着说，快点快点快点离开这里，快点离开这里，我们要毁灭这座城了。他的家人正在被解散，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以罗心已经临到亚伯拉罕了。哈利路亚。朋友们听我说，在这支离破碎的时代，一切都乱成一团了，人们如此的心神不宁，如此的分崩离析，人们的思想甚至连他们的精神都支离破碎了，个人的思想、家庭、家园、身体都支离破碎。这就是这样的世代，这是索多玛的世代。但当索多玛的世代临到这个不朽必朽的人身上时，我们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当这罪临到这必朽的身体时，却有一个全新的人在里面，他正在受以罗心的造访。而以罗心恰好就在，这就是我们这次聚会跟你们谈到的那个组成部分，那个要素，它是看不见的力量。你们听到的这个信息的要素，它就是以罗心。你们愿意接受那个吗，朋友？这是我最后的信息，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我们接受的是以罗心的造访，不是威廉·伯拉罕，而是以罗心。他是信息中那位看不见的，在那信息中，他是那火柱，他是那给了我们声音的，他是启示我们内心深处秘密的。当你听到这个时代的信息，你接受他时，你就是在接受以罗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这应该能坚固你。哈利路亚，神的家要来到一起。因为以勒辛来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我按着生命的时间必眷顾你，你的妻子必生这个儿子。我对你说，奉主的名，凭着信息的权柄告诉你，你已经领受了这个儿子。他正在对你说话，他在告诉你忘记这个世界，忘记这个世界所有的元素，忘记所有闪亮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闪亮的未来，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直到末日。哦，何等的盼望！不仅是盼望，我们拥有多么宝贵的实底。以勒辛已经来到你这里，以他道的形式。以勒辛已经造访了你。当外面的那些人举行他们各种的游行，各种他们盛大的华丽的活动，炫耀各种华丽的东西，还有各种的事件，还有另外的一群人，伯兰弟兄谈到了罗德的一群，还有亚伯拉罕的一群，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区域。但在两位使者造访了罗德之后，他朝一个方向去了，亚伯拉罕的一群走了另一条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时常相遇，然后又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又再次相遇。如今耶稣来了，他说，正如挪亚的日子一样，当我开始更新这地的时候，正如罗德的日子一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如此。你们已经读过听过，你们也接受了，你们今天早上听到的这条信息，年轻人，听我说，如果我看不到，你们肯定能看到。我不想让你们到时候说，我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不是听过艾德弟兄说过什么？不是听过周安和汤姆弟兄和其他人说过什么？我们不是在某个地方听到过吗？你们到时候得确信，你们已经接受了、理解了，并且能够毫不疑惑地说，我已经相信这道了。我相信这道中的每一个应许，即使我不明白，我也相信。即使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告诉我那片吐司是怎么进入我身体的，告诉我那个麦片粥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应许现在在做什么，我也不太确定，但我也告诉你，那么引导了吐司，引导了麦片粥的神，他也会引导这道进入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我对出埃及的百姓，对你们这群要被提的名字们说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必须结束了，因为没有终点。开头是家庭，结束也是家庭。神祝福你们的家庭，神祝福你们妻子们，祝福你们丈夫们，坚守的丈夫们，神祝福你们这群为信心坚守的父母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你们，祝福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哈利路亚，神祝福你们这些同在的家人，愿神引领那些尚未归向他的人，愿神祝福你们，神诚实的大家庭。别忘了孩子们，我说这些话并非是出于一时的灵感，我是真心为你们存留着这份感动。我不在乎你们是本地人，还是丹佛的、塔科马的，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西雅图的，从内陆来的，伯林翰的，西雅图的，林登的，任何地方的人，这是家，这是家。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就来我家，把鞋子脱掉，坐在沙发上，我们会竭尽全力让你宾至如归。我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所以也是行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哈利路亚。如果可以，我想唱这首歌。 你是何等的伟大。你跟我一起起立好吗？让我们来一起来唱歌敬拜声。我不明白神所做的一切，但我接受并领受它。主啊，我神，我每逢站立想到你手所造的奇妙的大功，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星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听到了隆隆的雷声。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中，然后我的魂就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This is my soul, my Savior, bow to thee. How great are you, how great are you. 当我漫步穿过林间的旷野，我聆听枝头鸟儿婉转的清脆的鸣叫。当我矗立在巍峨山岭俯瞰的时候，聆听潺流溪水，感受到微风轻柔的拂面，然后我的魂就歌唱赞美救主我神。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哦，我的魂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当基督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哦，何等的喜乐，主接我回天家，哈利路亚。哦，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This i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早上研究这条信息把它带给大家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思考，把它放在这里让你们能思考一下，神恢复的是什么样的家庭秩序。我说的是神的家，教会的秩序。这个秩序，圣餐的秩序，我领圣餐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从来没有过领受洗脚礼，现在没有洗脚礼了，因为秩序回来了。它是三个要求，饼、酒和洗脚，不要错过它。下周日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秩序。然后我们进入第三次的拉动，信息开始逐渐清晰了，神性被安排了。我们有受洗，今天晚上有受洗的弟兄们，何等奇妙，先知给了我们这样的洗礼，这就是次序。如果你曾经有过名义上的洗礼、洒水或其他形式的洗礼，现在你应该来到水边，因为洗礼的次序已经恢复了。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你想回家吗？对吧？你知道先知说过这被提的伟大次序，只提过一次，在被提的信息当中，他说的是这个声音，是呼喊，还有一个声音，还有个号角吹响，这三样。我们已经读了好几十年了，却不知道它是什么。经文说的，它无法被宣讲，直到这个次序来，信息到来。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吗？是因为呼叫的声音，神赐下了呼叫的声音。在这呼叫的声音中有超自然的元素。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早餐？他在你体内，告诉我他去哪里了，告诉他是如何发生的，告诉他如何给你细胞的，告诉他所有的奥秘。你无法做到，你今天听到了神的道，圣灵以某种方式对你里面说话，在你里面有某种东西回应，说我相信。神喂养了这一部分，神喂养了这一部分。哈利路亚，我的信心得到更新了。虽然其他的一切都在四分五裂，今天早上你听到的信息却将一切重新放在了一起，使你们属灵的生命更加完整。我是激动了，还是这是真的？你们年轻人相信吗？你们大伙相信吗？你们在这里的相信吗？被提是有次序的，他说有一声呼叫的声音，这呼叫已经发生了，是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正在向你我宣告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呼叫已经来到了，他说耶稣听到了一个声音，我们已经读过了，希望你把它能联系起来。他要么改变他们的原子，他从尘土中呼叫他们，点名就是从尘土中召唤他们出来，或者改变他们的身体，同一个声音同时进行两件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必须有位先知来把所有的次序恢复了，这就是被提的次序。使徒保罗说了将要发生的事，那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被提与他们一同聚集在空中与主相遇。他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今日的先知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发生的，现在告诉我们促成此事的元素如今已经来了，这是超自然的声音，从一位先知被证实的口中发出。哦，我的天哪，我无法保持安静，我简直停不下来。次序已经回来了，他为什么要恢复这次序？这是向你们让你们回家的机制，朋友们。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感激这一点，这是让你们离开这地球的机制，这是一种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机制，让你从一个老人回到年轻的状态的机制，不是让你变成老人，而是让你变成年轻人。你多大了？一下就能让你回到21岁，这不是个好消息吗？想想看，21岁怎么做到的？我还要再等5年10年吗？不不不不，一个声音已经发出了，它最终会改变你的原子。荣耀，哈利路亚！ 哦，赞美神。哦，我魂歌唱，再次高唱他，我的魂歌唱，赞美救主我神。好贵的我，好贵的我。This is my soul, my soul will go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所有的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做见证的，昨天神祝福你们，看到了照片，那些歌唱的年轻人，神祝福你们，他们从未听过如此的歌声，因为那是永生的歌。其他人也许嗓音优美，也许比我们嗓子更好等等，但是有人可能比我们唱得好演得好，但并非重点，重点在于你所领受的，你有永生。我想说 Matthew 弟兄，愿神祝福你所做的一切。 Rhonda 姐妹，感谢你所有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一切都不会白费。还有你些年轻人，所有出去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回来，也胜过一万个世界。哈利路亚，阿们。好，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来低头敬拜。父啊，我们的父，你差给了我们借着另一种种子让我们出生，那永恒的永生的神的种子，使我们出生。我们这些垂死的人，我们是必朽的人，正如先知所说的，行走在生命脆弱的线上。你已经预备了神啊，另一根绳子，不仅是他系在地上，也系在神的宝座上。哈利路亚，你必不让你任何一个儿女失丧，你任何一个儿女都不会失丧。如果真的失丧，就不是神了，你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感谢天父主啊，我们一直为之祷告的人，我们一直坚守紧紧抓着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信心绝不会放弃他们。神呢，愿他们从罪和一切恶的枷锁中得着释放，也拯救那些迷途的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地。哦，神呢，我祈求你借着圣灵介入他们的生活。父啊，求你拯救那些昨天听你做见证的人，愿他们借着圣灵默想，求你亲近他们。主啊，求你使他们深思。现在今晚的敬拜由我们亲爱的姐妹，她要受洗，为她祷告，愿圣灵充满她，愿她的生命从今天起就改变。祈求你祝福她的父母维卡的弟兄和巴菲姐妹，与祈求你的话语在这个年轻女士的心中找到安息。主啊，解散我们那些必须到高速公路上的人，与他们同行，赐他们平安。父啊，我们祈求今晚大家聚集在这里，参加这美好的聚会。我们的弟兄 Tom Ray 要传讲。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荣耀和你的喜乐，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唱，直到我们再相见，转身与某个人握手，直到我们再相见。神祝福你。